物中的众生也有一，他说举出的骨头，世界之中任何的一切，五蕴中任何一法，假名中任何一名，那么世界之中啊，任何一个微尘，这无非都是法界，在我们众生的一念行之中啊，本来就具备着这个法。那么这个呢，如果在我们心性之中呢，那是属于理具，假如我们把它造成这个事相的话，那就是属于事照了。所以事照与理具啊，都在我们这个一念的心中，本然具足是无切无异。所以说见日行起三切记住，把这切入啊唯是一念心的说成就，故说所以啊这个经中讲心佛众生三无之别，就如同这个五蕴十法一番如是呢，法法也是这样的呀，就如同一个假名，一切的假名呢也都是如是，如一个微尘，一个世界，那么一切的微尘，一切的世界呢也都是如此。所以那个智者大师讲呀，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那么我们要是能够会通这种道理，那我们对于这个梵王一经呀，可以说事过而败。不过我们对这种道理不能够了解，我们种下这么一个种子去也是好的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在上边所讲呀，这个戒而有心，这个微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么一念心呢，它就记住这个三界性相法界切入。这是也我们现在这一些心法而来解释的，就解释这个梵王两个字。为什么呢？为什么单单以心法来解释，不以众生法来解释，不以佛法来解释呢？因为这个众生法呀、它太广泛了。为什么呢？它包含九法界的众生，太广泛。如果以佛法来解释这个梵王两个字啊，这个佛法呢又太过于高深莫测，我们不了解它的道理，所以就用现前这一些心性来解释这个梵王两个字，也就是说见利由心三切记住了，是的，以理据总不离开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体、每一时都要应用的。所以就以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来解释这个梵王两个字。那么这个见利由心，这个一念这个心性升起呀。在我们日用之中啊，这个行住坐卧啊，二六十中，那么在这个十法界之内啊，必定若一界。就好像说，假设我们这一念升起念佛了，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就以佛法界相应；假设我们这一念心发起念菩萨来了，我们这一念心就以菩萨相应。假设我们这一念心呀、升起来念这个声闻也这二乘的境界，这一二乘的境界相应；假设我们这一念心升起这个贪嗔痴啊，以这个三途相应，那么我们所念的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所以只看我们这一念心呢，以哪一法界相应，那么就是属于哪一法界。那么有这一念的因，将来必改哪一季的过，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常常念佛，以佛法的相应，将来我们成佛。所以前提啊，不要升起这个贪嗔痴，以三途相应去。不论是任何一切的邪起， 就好像我们这一列吧，与佛界相应了，其余的九界呢，就是阴谋，暂时而不生起。因此，这个佛法界呢，就先起，其余的九界呢，就阴。假设我们这一列心呢，而念这个忍道，我现在是个人，我念这个忍道，就是五戒十善。那么我这一念心呢，就有这个忍道的相应，其余的九法界呢，也就引不下去了。所以说，一念心取于佛法界，一切法取于佛，是能这个说起不过；一念心取于忍道，一切法就取于忍，而那个事取是不过。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是很关重要，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一念心呢把它放过，要念念之中要好好的念佛，切记不要念其他的东西。那么而尤其是那个坦诚坦心诚心慈心呢，切记不要起。所谓这个教典上也讲，是法界圆融体，我与我一念心，以我一念心是全体为法界，既然我们这一念心呢，全体是法界，故全体法界，全体法界呢，全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以有的地方讲呢，无一法能够出去法界之外，无一法不在法界之中。那么这个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一心，无有一法能离开我们的心性，无有一法而不在我们这个这一的心性之中。假使心外有心外有事的话，那就心外有法了。所以这个四照一理的这两重的三切呢，皆在我们这一心中圆满具足。那么这个应用这个心性两个字解释这个梵王呢，梵王两个字的意义呢，就如同那个大梵天王那个赤足宝床一样，横竖都是虔诚。这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这个心性呢，有这个半截切肉，每一个王宫之中呢，放这个十道这个红色的宝光，这个譬什么呢？就譬我们的心性啊，能够成就这个十法界。所以这个光光相照，珠珠相应，才正是呀、这个寒山重这个重重的寒山，这个重重的五境，难思难议。所以啊，用这个老易大师用这个心性之意啊来解释这梵王，也就以梵王两个字来说明我们的心性。那么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是把这个梵王两个字啊大概的解释完了，明天我们接着讲。说梵王这四个字已经解释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经字。因为佛说梵王这四个字啊，是此经的别体。为什么说叫做别体呢？因为它不同于诸经的名称，所以叫做别体。那么经字一字呢，它是属于经的同体。为什么说是同体呢？因为它呀、同于一切的经典，每一部经典呢都称之为经，所以叫做同体。那么按这样的道理，也是以同别二体啊合成此经的题目，所以叫做佛说梵王经。 这个镜子啊，善于在这修多路啊，或者成为修多路。那么反倒我们中国叫做气镜，这个镜子上边呢加一个气字，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哈的意思。因为这个井底呢，它上能够契合佛所说的一体三身之理，那么在下呢也能够契合众生呀应当所度之己。因为上下俱都能够契合，所以就叫做气井。那么这个井字呢，是我国所称，我们中国人呀称它为这井底。这个井字的意思呢，也就是长的意思，也就是法的意思。这个长就是真长，这个真长的意思呀，它能够契合于理，也就是仁慈自性的意义。仁慈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三世所不能改，就是贴膜啊也不能够破坏，就是过去未来也不能够改变，贴膜外道也不能够破坏，所以叫做常。这个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法就是鬼神无解的意思，它能够规范这一切的修行人呢，使他这个修的能够成就，以及他能够开悟真理，达到这样的利益，所以叫做规范的意思。那么又在呢讲这个常的意思呀，就是说三世所说之理统，就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所说的道理呀，完全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常。常就是不改变，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性呀不变的道理。那么这个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法的意思呀，就是一种规范、规矩的意义。这个规矩啊，这个矩就是仁慈自性，规就是规神无解。那么这个规神无解呢，就是说我们修行用功的人，随身依着佛所制的规矩，依着佛修行的轨道，作为我们的模范，所以叫做规范。那么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修学佛法之后啊，可以跟着佛什么样的去修行，能够升起这个修学的人呀，是明悟和他的了解。悟就是开悟，开悟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经听法，能够开悟诸法的理性，也可以了解诸法这个事相，它的事相与它的道理，我们由这个听经闻法之中啊，可以明白。这样子啊，就可以升起我们的智慧，升起我们的了解。我们明白道理之后呢， 就以我们所开悟的理，升起我们身口意三业，事实上去修持。那么这个正是属于鬼翻译。你就好像吧，我们根据某一种的模型呀、啊，可以造成器具，好像那个造佛像的呀、啊，它一些造成一个模型，然后才能够造成一尊佛像。那么我们出家人呢，根据佛的戒法、定法、慧法、戒定慧如法去修行呢，就可以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叫做鬼神无界。那么怎么叫做人持自性呢？这个自性就是啊，诸法的本体，所以叫做自性。你就好像这个无为法、心法、色法和这个非心非识法。什么叫做非心非识法呢？就是那个二十四种不相应，那个就叫做非心非识法。那么这么多的法，它可以任运的、自然的支持它的自体呀、啊，而不随其他的法改变，也就是不变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任持自性而不变。假设我们应用我们的身业、口业、意业呀、啊，去如法的修持呢，那就是鬼神无界的意思了。不论他是任持自性也好，鬼神无界也好，这两种呢，都是属于法的意义啊，范围之内，所以称之为法。也就是啊，治鬼而非鬼他人，自己这样的如法修持，也可以让别人这样的如法修持，这就叫做治鬼鬼他。因为这呢，这个井子呀、啊，是一条的井路，就好像我们要是到台北去吧，那么这个高速公路是一定要经过，所以井子也是路呀。假如我们修学佛道啊，也必须要经过持戒、习定、修慧这一条路，所以井子、井路是修行之人必经之路。也就是我们返本还乡是原来之路，所以叫做井者是井路。那么这一个井字呢，也有这个涌起的意思，这个涌就涌起来，起就是泉水，好像这个泉水啊涌出来，是这个涌涌流涌涌的无尽。那么这是一种譬喻啊，譬喻什么呢？就譬喻佛所说一切的法门呢、啊，或者是文字，或者是义理啊，是无穷无尽。所以这个经的意义呢，人们叫做涌泉的意思。第四一种呢，就是神马的意思。什么叫做神马呢？你就好像那个木匠啊，这个水泥匠啊，他们用一条的线，先把这个线来打好，然后呢才开工。这是一种譬喻，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啊，佛运用这个佛法，能够裁定邪正是非。那么我们就运用这个佛法呢，就判断它是属于断戒、常戒、有戒、无戒等这一种邪取不正的子戒。使令这一种邪取不正的子戒呢，完全归于这个正知正见佛法之中，所以就叫做神满意。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解慢意。什么意思叫做解慢呢？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夫妻呢供了这么一盘的花，如果这个花一朵一朵的呀，这个风一吹就把它吹散了。如果我们用这个线把这个一坨一坨的花把它串起来，那么风吹也就不会散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佛呀用这个文字语言把这个义理啊把它贯穿起来，使令这个义理啊能够按照这个前后次第啊一点也不紊乱，所以就叫做解脉义。那么又在这个福地论上啊以这个贯穿三次两个意思啊来解释这个经字。什么样叫做贯穿呢？就刚才所讲，引用这个文字贯穿如来所说的义理，那么这个就叫做贯穿，也就等于那个以线把这个花贯穿起来是一样。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舍此，什么叫做舍此呢？就是引用佛说这个文字之下所含的义理，应用这种义理啊能够啊收拾一般众生所应当教化的根基。那么他一看到这个佛经啊，这个经里边这个道理讲得这么好啊，就把它收拾住了。所以这个经字呢有贯穿的意思，也有舍此的意思。贯穿就用文字贯穿如来所说的道理，舍此呢是用这个义理能够舍此看，那么看阅经典之人，所以有这么两个意思啊。又者呢，这个诸多的经典呢，每一部经典可以说都具着这个教、行、理这三经。什么叫做教经呢？就是佛陀明念我们一般的众生啊，随众生的根基来引导。那么引导众生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说法而来教化，教诲他的弟子。凡是佛的言语啊，九法界的众生呀、啊，要共同的尊崇。所以佛所说的教诲呢都叫做教经。什么叫做行经呢？也可以读个横经啊，教横理、教行理三经。什么叫做横经呢？就佛说法以后，我们听经以后要根据佛所说的道理去如法实行，那个就叫做横经，如法去行去。就如同念佛呀、参禅呢、持戒呢、修观呀等等的，要如法去实行。也就如同经典上所讲，一横、五横、万横、三乘的共横，都是以持戒、习定、修慧去修行去，也绝对没有其余的横，所以呢，就叫做横经。什么叫做理经呢？理就是佛呀出世的时候说种种的法，或者佛不出世，那么一切诸法他的性相呀都是常住不变，他的理性、他的事相都是常住不变的。那么这一种理性呀，佛也不能够照，魔也不能够破坏，凡夫也不能够染污，圣人也不能够亲近他。那么这一种理呀、啊，它是数穷于三际，横遍于十方，贵极呢称它叫做无为。那么这一种理呢，它是不变，所以叫做理经。所以每一部经典呢都有这三种的意思，教、行、理三经。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啊，晚上的大会向都要念 孝心礼三经，又见这个每一部经典它这个文字呀，这它每一部经的文字呢，它都是叫做教经，因为什么呢？就佛所说的教典。假设我们在看经阅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啊，随着这个经文而去修观，就随文入观。假设我们看经的时候能够随文入观，这个就叫做修行，不是另外有一个修行。那么这样的修行法就叫做横经。那么我们看经，那么一心一意升起这种意业的功横，有这个意业啊，看经专注一心就能够入理，那么这就叫做理经。所以我们每天看经啊，要明白这个一文一观，杀起我们的意根呢，一心一意的看，就是入理。又再来，假设我们能够以这个佛经上这个文字，升起这个了解文下呀所含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呢叫做教经。那么明白经典里边的这个义理，我们就运用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去做，做什么呢？要做一切的善事，要灭一切的恶恨。我们身口意三中的行为，在这个对正这一方面，要止一切恶，要做一切的善恨。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横经。因为我们止一切恶，做一切善，尤其止恶做善这种行为啊，正是哈胡佛所教导我们这个道理。那么以此横门可以入理，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理经。因此啊，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用之中啊，假设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种道理啊，应用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如法的去做，那就是教经，那就是横经，就是理经，并不是另外还有一部经。那么这个经典呢，只是一个指路牌，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做。所以每一部经，甚至我们每一位出家人都具着这一种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轻看自己啊。那么这个每一部这个经文呢，它都是属于这个色尘的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属于色尘啊。那么在这个好像这个八字和字，这个八字和字它是一种色尘，尚且能够具着这个教行离三经，那么其余的呢，那个色声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呢，每一个尘尘啊，都能够具足这个教行离三经。你就好像佛在世的时候啊，是以这个音声而为教体啊。那么佛一说法，可以使令他人升起欢喜的心，那么这个就叫做世界喜叹。假设我们听法之后，能够升起我们身口意善的这一种行为去修善法去，这就是属于为人喜叹。能够升起使令我们身口意善也灭除一切恶的行为，灭除这个恶法，那就是对治的喜叹。我们听经能够明白佛所讲的道理，那就是入理第一的喜叹。那么佛的音声呀，也都具着教行离三经生善灭恶的恒伟物理正作。佛一音那么具着三经，那么其余的诸多的尘心呢，那么一切类推也都可以具足。你好像那个韦末经上啊， 这个香的腹骨就以香尘为个交替呀、啊。有的腹骨头以这个铁人的衣服而为交替，这就是以储尘而为交替。也有立法观察的，这是以法尘而为交替。所以在每一种尘境之中啊，完全都圆满具足这三境。所以一一的尘境呢，这无非是交替，无非是离体，只不过是呢，伴随我们众生的根基迷悟之神奇，那么慧解之高下不同而已。那么这是大概把这个经旨的意思啊解释完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解释这个菩萨心地品，就是佛说梵王经解释完了，下边呢这个经体解释完了，下边再来解释这个品体。那个菩萨心地品，那么这一品呢是这个梵王经中啊六十一品中之一品，是属于第十品啊。第十品就叫做菩萨心地品。那么菩萨心地这四个字啊，是属于这一品的这个别名，不同于啊其余的诸品之名称。那么品字一字呢，也是这一品的同名，因为什么呢？品品都叫诸品，那么它是属于同于一切的诸品，所以这是属于同名。那么这一品呢，也是同别合起来呀、啊，称之为菩萨心地品。这个菩萨呢，是指的人；心地两个字呢，是指的法。这又是以人法呢而为这一品的题目。我们现在啊，先来解释这个菩萨，其次呢，再来解释这个心地，最后解释这个品字啊。这个菩萨两个字啊，具足来讲是摩诃菩提之地萨埵，这是翻译啊。那么翻译到我国呢，意味这个大道心成就众生。因为菩萨呀，那么他所发的心呢，他是自利利他，是大乘的心，他所修的呢是佛道，所以成为大道心，而且能够成就一切众生。因为凡是属于菩萨呀，他都是属于上弘佛道，下化有情，所以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因为这呢，这个菩萨是解了，是叫做菩提萨埵，那么就翻为这个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己呀、啊、是一个觉悟的有情，他是一个觉悟的有情众生，所以叫做觉有情。那么第二个意思呢，这个菩萨两个字啊，就是说他能够觉悟其他一切的有情众生，所以嘛，就叫做叫有情。那么解菩萨两个字，简单来说，就是叫做自觉能够觉他，所以成为菩萨。那个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他都是发心很大啊，所以他菩萨呢，以这个四谛的境界而发下了这个四弘的誓愿。四谛是哪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那么菩萨呀、啊，在这个苦地看到这个苦，以这个苦地的境界，他观察一切众生呢，皆苦，有三苦八苦是无量的诸苦。因此菩萨呀、啊，他就发愿， 是众生无比誓愿度，他就发这样的愿，我誓度啊无比的众生。这正是表示菩萨呀难行能行，如果未度的呢，使令可以度脱。那么菩萨呢，又以这个极地，在这个极地的境界上啊，观一切的烦恼无尽，因此菩萨就发愿呢，发什么愿呢？发烦恼无尽誓愿断的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就表示菩萨是难忍能忍，未缘者能够使令他安乐。那么其次，这个菩萨以这个免剃的紧，菩萨就观察这个佛道啊，那是无上，因此菩萨呢就发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愿呢，也就是说乃证佛道乃证，那么法师要成就佛道，也就是说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其次，菩萨在这个道体的境界上呀，了知这个法门是无量，因此啊，菩萨就发法门无量誓愿小这个愿力。这正是表示菩萨难小能学，如果有未解者，能够使令他了解。那么这是菩萨按照这个四谛的境界而发愿这个誓弘誓愿。那么这个菩萨呢，或者名为大士，也就是发大行之誓，这个誓呢就是指这个人，或者名为开示，这是开道众生之誓，所以称他叫做菩萨。那么这是大概把这个菩萨两个字的意义啊解释清楚了。下边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心地两个字。这个心地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根据就是我们梵王经的上句而说呢，这个心就是三世心，三世心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十住、十恒、十混相，这个叫做三世心，就是三邪。这个地，这个地字呢，就是指的十地菩萨。那么这个心地两个字呢，就是指的三邪十地，指这个菩萨的位置来讲的，所以嘛叫做心地。那么第二个意思呢，这个心地两个字啊是指法来说的。那么法是指什么法呢？就是啊一切众生的本源心地，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所以叫做本源心地。那么这个本源心地啊是这一部梵王经中所说的离体，也就是经体。那么这个本源心地呢，也是一切众生的根本来源。那么众生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由心地来。假使没有我们的心地心性，众生是了不可的。所以这正是众生的来源，也众生的来源呢，就是本业心地。我们就是在法的这一方面来讲。那么其次，按照这个注解上的意义来说，这个心地两个字啊，在那个智者大师的那个译书，就是梵王译书方面， 因为智者大师啊，他单单解释这个下界的界相，就是十种四十八情的界相。那么他就说这个心地两个字啊，转为脾意，用这个脾意啊来解释心地两个字。那么这个心者，就如人即一身呢、啊，以心为主，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哇、啊，要以我们这一点心而为主。因为什么呢？心它能够种一切万事，那么任何一件事情呢，不能够离开心，我们要去做。所以心呢为一身之主，这是用脾而解释这个心。那么这个地字呢，就如犹如这个大地，因为大地它能够生一切万物，所有这个果实呀，皆都是由大地里生起的。那么这也是脾，所以称之为地。那么这个是脾，脾什么呢？就脾这个菩萨呢，都是以这个三聚境界。就说我们运用我们的身口意三眼，知一切恶，这就是三律一戒；能够生一切的善恨，这就是三善法戒；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这就是三众生戒。因为这三句戒恨啊，能够成就这个三贤十地等觉妙觉呀、啊，这么多的果位。佛菩萨，所以菩萨呢成就这个这么多的微妙的果实果报，都是以这个三聚境界呀、啊、而为引而为主。所以呀、啊、一直为心，所以把这个心呢就说成它是一种脾意。那么能成一切诸佛菩萨这个果位，那么也就把这个地呢一成为脾，一成为地，就把这个本觉呢心地一直为地。那么所以用这个脾喻啊而来解释这个心地两个字。那么其次呢，这个偶遇大师啊，他在这个梵王合注上面的解释呀、啊，因为这个如意大师呢，他是上下两句全部都有解释。那么上句以三十心十地以法来解释心地两个字，其实这个言法而解释，也这个脾而来解释，那么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就好像偶遇大师是以法来解释，那么智者大师是以脾来解释，这都可以。那么怎么样讲呢？就如同我们这一部《梵王经》中所讲，这个卢舍那佛，就是卢舍那佛，这个卢舍那他最初发心的时候啊，就常说诵一戒光明金刚宝戒，乃至这个十法起十张扬十金刚十地主菩萨呢，一诵也常常啊诵这一戒，叫做金刚光明宝戒。那么这个是什么戒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十种四十八请戒。这个十种四十八请戒呢，就是光明金刚宝戒。所以说我今一如师兄，不但是卢舍那佛所诵啊，那么三贤十地等觉也诵，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诵。那么有这一段文的意思呀、啊，我们可以了解，那么这个三聚境界呢，为一切菩萨他受戒的根本。每一个菩萨的位置呢，都是依此三句境界而要去行实行。所以这个三句境界呢。